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心灵游牧民族的义工小组精心制作了一个广播剧，要呈现给所有听众朋友们。那我们马上就来欣赏这一出广播剧。
你知道吗？有一种人叫做电影院人。电影院人生存在各大电影院中，是观众吊在椅子上的爆米花与电影灯光发生光合作用所形成的有机生命体。他们从出生到长大只要一个晚上，而且成熟的电影院人长得竟然与我们人类一样。各位亲爱的朋友，您是否怀疑过，为什么电影院清场老是清不干净，永远都有人比你更早坐在里面，也总是有人都散场了还不肯起来。其实他们都不是人，他们是电影院人。电影院人有行动能力，所以算是一种动物，但是他们一生都坐在椅子上，加上又是从爆米花突变而来的，所以也算是一种植物。它们可以说是生物界的奇葩。电影院人的生活就是不停地看电影，他们的标准寿命是100部电影，之后就会身体融化消失。电影院人以其他人类的精神意志为食物，这就是你看电影时会突然睡着的原因了。对于这些电影院人而言，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现在我们来听听电影院人老鸟与菜鸟的说法。
你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这我早就知道了，世界就是一块白白布，上面会出现一堆横线的颜色，还有东西嘛。
哦，这个可是你都没有怀疑过世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吗？
戆囡啊，说你是空的，还兼小叮当，你就不是。你菜叫就菜叫，你没听过那个 seeing is believing 哦？来说一次。
seeing is believing。
对嘛，目睭看得晒，你就相信晒就好啊咩。
可是我常常想，是不是除了荧幕以外，还会有另外一个世界呢？
嘿，那有可能啦，咱做电影艺人的吼，爱认命啦。敢有啥物物件比电影内底搁较真实、独一无二的？你说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以一直坐着为荣。
那生命的意义呢？
就是以看完每一部电影为傲。
唔加搞，安尼就对啦，卖我白讲啦。
这时，一个小小的疑问，在电影院人菜鸟的心中发了芽。 直到某一天。
今天是我的第99场电影，明天看完最后一场电影，就要像那个老鸟一样，就要死了。啊，哦，哦 ，no！ 既然反正要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我要站起来。
电影院人菜鸟决定跟着其他观众离开座位，一回头，他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了电影放映机。
咦？怎么有一台大大黑黑会转会发光的东西，而且它是立体的，这我的老天爷，这真是太神奇了。
菜鸟混在人类当中步出走廊，他身边有两位辣妹正在说话。
好令人感动的情节哦。
别哭了啦，电影还不都是假的。
这真是晴天霹雳！
是啊，电影都是假的。那到底真实的世界在哪里呢？我要离开这里去看看。
看过无数次的电影院逃生宣导短片，电影院人知道在出口二字后面的门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他不禁加快了脚步。只见出口二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微风徐徐的吹来，浮在菜鸟的脸庞上。一棵大树迎风而立，泛黄的枯叶顺风，闪着夕阳绚烂的光泽，飘然落在看报老人的脚前。匆匆路过的行人，在他眼里看来有如优美的舞者。这时一阵悦耳的声响传来，一只小麻雀奇迹似的停在菜鸟的肩膀上。哦，那感觉是多么的奇妙，如此的小巧有何等的伟大，活生生的栩栩然的就在他的肩膀上，如此接近的距离，他不自觉的伸手要摸他，麻雀振翅而飞。
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真实，所有的一切都是立体的，这真是太神奇了。
远方学校的钟声响了起来，他转头看见夕阳余晖下的学校，围墙上用水泥漆漆上了标语：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机器之生命。
电影院人明白了，他终于经历了所有的真实，而这真实是那么的垂手可得，近在咫尺。他转身快步地走向电影院，要告诉他的同伴们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之外。
你们快来快来，你看外面还有个真实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呢。
你还有脸回来？你出去就算了，还要拖我们一起死啊！
我告诉你，外面的世界全部一整个都是立体的，而且还有跟电影里面一模一样美丽灿烂的阳光呢。
你疯了？我是怎么提醒你的？
生活目的和生命的意义吗？让我告诉你，生活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机器之生命。
你妖言惑众啊！
你大言不惭！
咱来好好啊，给尬死尬死的！
菜鸟电影院人的第100场电影已经将近尾声了，他感觉到他的四肢正在黑暗中萎缩，身旁的人如往常一般的熟睡着，其他的电影院人没有人愿意搭理他。在他已经溃烂的右眼角 有一滴晶亮的眼泪流下。
Someday, when we are wiser, when the world's older, when we have learned, I pray someday we may yet live to live and let live. Someday life will be fairer, we will be rarer, and greed will not bear.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们现在进行的是 Life 54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芝。刚刚您听到那个甜美的声音，就是我们刚刚曾经在广播剧中出现的一位美丽的女主角。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在我们赖福日三这个单元呢，现场请到四位刚刚为您演出广播剧的青年朋友们。我们现在马上把这些青年朋友介绍给大家，从我的右手边开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阿兰妹。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anna。
我是永伟完治。
我是伊妮。
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呢，现场请到这四位年轻的朋友们来到现场。那刚刚我们已经跟所有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广播剧。那在这里我想请问，这个广播剧是哪位先生小姐写的？
哦，是完治写的。
完治
基本上是完治主笔阿兰改编。
哦，完治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构想写这个广播剧呢？
因为这广播剧呢是改编自一个柏拉图的一个比喻，然后要把它写得比较好笑一点，所以呢就把这比喻改成了电影院人的故事。
哦，那所以这个幕后的还有一个黑手，就是把这个柏拉图的比喻挖出来的人。那请问这个幕后把它改编的人是谁呢？
不好意思，那就是我。关于这个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啊，那我稍微叙述一下给大家听好了。他就是说有一群人住在洞穴里面，从小到大都坐在固定的位置上面，从来没有离开过。那在洞穴的墙壁上啊，有一些被火光投射上去的影子常常在那边晃动，所以这些住在洞穴里的洞穴人，他们就一直以为说墙壁上的那些光影就是真实的世界。等到有一天，其中一个人他突然决定说要站起来转身过去，所以他转身的时候发现，诶，其实墙壁上的光影并不是本来就存在在那边的，是因为在这群洞穴人的背后有火光还有一些道具在那边晃动，所以他们才看到墙壁上有很多那个光影。那后来这个人他因为这样受到了很大的震惊，他就决定说，好，那我要走出这个洞穴外面去闯一闯，看外面是什么样的世界。那等到他走出洞穴外以后，发现说，哇，外面好亮哦，然后是一个完全不一样，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不需要道具的世界，因为在那边什么东西都是真实的这样子。他一开始的时候是看到水里的倒影，就觉得说，哇，这个水里的倒影看起来好真实哦。然后接下来他又看到说，诶，其实这水里的倒影是因为被一些真实的花草树木啊，然后投在水里面造成的。然后接下来他又从这些花草树木他再往上看，他就看到天上有一个太阳，就发现说，哦，原来之所以说会有这个真实的世界，是因为有太阳的照射。那因为有阳光，有了光，所以说所有的东西就可以显出他们的原本的样子，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所以后来这个逃出洞穴外的人，他就找到了一个他相信的真理，就是他认为太阳是这个世界上的真理，这样子对他来说。那他觉得他找到最真实的事情就是太阳，所以他决定回去告诉洞穴里其他的人。可是当他回到洞穴里告诉其他人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诶，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胡说八道，胡言乱语，所以就把他毒打一顿，然后不相信他。那其实这柏拉图这个洞穴比喻的故事很有名，那后人有一些人在诠释这个柏拉图洞穴比喻的时候，就说到说，在这洞穴比喻那个逃出洞穴外的人啊，回到洞穴里，然后告诉大家，可是没有人相信他，这就有点像耶稣的故事是一样的。因为耶稣他也是一样，他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把他了解到的真理，因为就我的信仰来说，就是耶稣是真神嘛，所以他当然能够直接知道真理。可是当他把这些真理要分享给我们这些世人知道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他讲的是很奇怪的话，却觉得说好像 不能相信这么奇怪的话，这么奇怪的人，所以说反而就排斥他，然后迫害他，然后到最后还把他钉上十字架。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故事里面其实是蛮相像，其实我也觉得说耶稣的角色是蛮像那个洞穴里面逃出去的那个人，那也有点像我们刚刚那个广播剧里面那个电影院人一样。这是我的一点感想吧。
所有听众朋友们听到的刚才那个最新的版本是由我们丸志跟阿兰最新的诠释。那我心里有很好奇，就是当在座所有的青年朋友在诠释这个广播剧的时候呢，心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或是觉得这个剧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
好，那我先讲好了。其实在写这个电影院人的故事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是我觉得有一些需要讨论的，一个是为什么电影院人他要回去告诉他们的同伴，就是他看到那么真实世界，他为什么没有就忘了后面还有其他的电影院人，他要回去告诉他的同伴。那另外一个问题是，离开了电影院之后，他就可以逃离一百场电影之后就必须消失的宿命吗？是一定要去看了第一百场电影他才会消失，还是不管怎么样那时间到他就应该要消失这样子？所以面临到很多未知的挑战的时候，这些电影院人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勇气？那所以他其实是面临一种认知差异的鸿沟，就是其实后面那个他要去追求的完全真实的世界，他其实是完全他未知的，那他不知道背后会有什么东西，所以他等于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回顾了整个以前所经历的世界，短时间之内他要去预设一个前景出来，那他出去找到那个真实世界其实是一件很颠覆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是什么东西推动他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值得玩味的这样。
欸，我也可以说说话吗？
可以可以。
我觉得我很同意刚刚丸志他说，我想他的意思可能是说觉得那个电影院人菜鸟他是很有勇气，其实我也会觉得他很有勇气，只是那是因为我把自己当成他的角色来想说，如果是我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说我从小到大所相信的事情全部都不是真实的，就是我相信的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假的世界，就是电影的世界，那我会怎么样呢？我想其实可能会受到蛮大的打击吧。对，那除了蛮大打击之外，可能我还会拒绝相信，虽然我已经知道有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就在电影院之外，可是我最后可能还是会拒绝去相信，就像电影院里面其他那些电影院人一样，其实他们可能心里也是默默的知道说，诶，好像真的就是就像那个菜鸟所说的那样子，可是因为他们不想去改变自己原本的那种生活啊，然后所以就拒绝去相信。我想其实这个从不相信到你愿意去相信，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其实需要蛮大的勇气。对，那像如果是我的话，我还会觉得现在我可能不一定做得到吧，所以我其实我蛮羡慕那电影院人，他可以这样子很毅然决然的，然后就决定走出去，然后决定去接受他所知道的最新的事实，所以我觉得我蛮羡慕他，而且觉得他蛮有勇气。
我觉得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有一天他发现他相信的东西不是真的，我觉得那是最痛苦的事。有一个非常热门的电影叫做《楚门的世界》，我记得这《楚门世界》它里面讲的剧情就是说，有一个人当他活到大概三十几岁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身边的世界好像不是他想象这样，也就是说这个人其实他从小到大的一生都是被当成一个剧被演出的，他生活周遭的环境就是一个摄影棚，然后他的一切都是暴露在所有观众面前的。那等到他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要怀疑他眼前相信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就是事实。那 刚刚听阿兰妹这么一说，我就觉得阿兰妹说的这个柏拉图洞穴的这个世界哈，跟楚门的世界有很多雷同的地方。那我不晓得在座的各位，当你们在看这个楚门世界，心中有什么样特别不一样的感想？
我觉得哈，人都是先经过怀疑，他可能觉得诶，好像有其他的世界，可是他在怀疑的过程中，他要去寻找那个证据来支持他去突破，去颠覆这个传统的观念或是他所看到的东西。在这个怀疑过程当中，就是说蛮值得人去思考的，因为有些人是勇于去思考，勇于去怀疑，然后等到他觉得他有足够的证据让自己相信的时候，就去做他觉得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有的人是根本他也不想怀疑，这样，所以我觉得怀疑的过程是蛮值得人去思考的，
而且需要勇气，对不对？
对，你怀疑了，可是没有得到，可是说你不敢去做的话，那可能也是白费一场力气，这样。
对对对，我们谢谢印尼。
如果我是楚门的话，我想我会选择回到我原来的世界，因为那毕竟已经是我生活了三十几年的地方。那我怎么晓得说我出去那个世界才是真实的呢？还是我从小到大看到的才是真实的呢？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
你会继续当剧中主角吗？你会继续当演员，让全世界的人看
到？而且当你已经知道了，知道你的一生都是被开放、被看到的。
我想我还是会选择回去的，因为那毕竟是一个比较安定、习惯的生活。
像我会觉得说，楚门的世界最后其实也蛮令我感动的，因为你当看到楚门他终于决定就是要走到真正的世界，然后当个真正的人的时候，你看到所有媒体、全世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都在为他鼓掌叫好。
对，
我觉得这一幕那时候我蛮感动，心里会觉得很兴奋的想讲 Oh yes 跟着他们一起在那边欢呼。因为之前那个楚门他的楚门秀是那些全世界观众的心灵粮食，
对对对，
所以本来他们应该是会这样很扼腕啊，怎么可以这样，从此就不播楚门秀了，可是他们却为他高兴。所以我想其实我们身边应该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会有一些朋友、一些家人，或者是说自己所关心所爱的人，那他们想要去追求一个更真实，或者是说更美好，或者是他能够得到更大的自我实现的生活，那个时候其实我相信他本身是要很有勇气做个抉择。那身边旁观的人如果能够多给他们一些鼓励，而不是用很奇怪的眼光看他，或者是说一直阻碍他、阻止他，那我想其实如果这样子的话，对当事人是比较好，对自己来说也比较好吧。
我觉得有时候哈，其实我们很难想象楚门为什么要放弃他现在拥有的这些去追求一个事实。在这个剧里面，他曾经有一个台词，就是说人们相信眼前的事实。那等到哪一天楚门发现他眼前看到的事实不是事实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驱向他要离开他现在这个最安全的环境，然后去到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世界，可是他却要这样子去走那样的路。
我是想啦，今天我并不觉得说真或假，真或假其实可能是一个相对的。如果今天我发现了，其实有很多个世界，在所有世界里面，很多个世界里面，我可以选择一个，那个是适合我在那边生活的一个世界，我会去选择哪一个。我是觉得这没有所谓真或假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真有两种，一种是相对的真，一种是
有
两种的真也有两种，一种是相对性的真，就是假如你相信这个是真，那会有一个东西是假，这样。那假如你相信这个是假，会有一个东西是真。那另外一种东西，它是绝对性的真，就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可它就是真的。那有一天也许你会发现说，哦，这是真的，或者说你已经相信它是真的，有一天你发现说，啊， 我更加确信这东西是真的，这样，那这是绝对性的真。那我会觉得绝对性的那个真实，它的力量是比较大的。那我不相信说楚门那个时候要开门出去，或者说电影院人那个时候要回头去告诉他的同伴，去驱动他是那个比较性的相对性的真实。就是假如他只是比较说，哦，我现在这个世界只是一个小岛，那外面世界可能是包罗万象，或者说我现在看到这些全部都是立体的，跟里头比较，里头只有我是立体的，其他都不是立体的，像这样子的比较的话，我觉得我们就不会有勇气去学楚门或者是电影院人这样。
对，好像还不是这么值得。如果这个真假只是有一点点比较真或是比较假的话，那其实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嗯哼。
所以那意思就是说，对楚门来说，他已经知道了说什么是真正的真，就像那刚刚丸之说的嘛，就是一定有一个东西是绝对的真，而且他觉得他已经发现了绝对而且客观的真实或者真理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才驱使他有这个力量吧。像我也会觉得说没有错啊，人的话应该是天生就会比较喜欢真实的东西，然后比较不喜欢虚假的虚幻的东西这样子，这是我的想法。那其实像我有时候也想过啊，从小会想，偶尔会想说其实我自己会不会是某一个那个 PC game 里面的一个人物而已，或者说其实我是一个我自己是虚构出来的一个小说的主角啊。然后
你也常这样对不对？
Joanna
其实我也会，是不是小女生比较会这样？
可能小男生大概比较不会。
是吗？
对不对？
那每次当那样在想的时候，我就会怀疑说，其实现在我所处的这个世界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说，这世界上的东西，你就常常就觉得说就是这样，每一个东西都是会变化而且会消失的，会有生就有死。反正你看到很多这种变化的消失的现象，就会觉得说好像生命也只不过就是这样，世界只不过就是这样子。一种怎么说呢，应该说虚幻吧。所以说当那样想的时候，就很希望说能够有一个真正的，就是在这世界之外的一个更真的，而且一个永远存在的那种像真理啊，或者是像一个绝对的东西，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那种东西，是更美好更真实而且更值得我们去追求那样的东西，会很希望有这样子的一种东西存在。
其实我一直在觉得啊，当那个楚门他推开那个出口的时候，我在想他心里没有害怕吗？我觉得他心里一定有一些害怕。可是为什么是这样，有这样害怕，他要这样去推开那个出口？我想就是对于他认清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他认清他现在这个世界并不是真的，所以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要去再找一个更真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我不觉得他心里有把握。当他认清了他现在生活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的时候，他愿意去找，那只是一个开始。对。那其实我们今天心灵的牧民族在这里并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就把一个真理丢给大家，就是大家，我们很急的告诉所有人，大家来赶快来信耶稣，然后所有的答案都摆在你面前。其实不是，我们一直希望提供的是一个管道，就大家借着一个管道，我们一起去寻找真理。就像那个楚门推开那个出口的一刹那，现在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今天好，非常高兴现场有这么年轻的朋友们来节目中为大家精心策划一个广播剧。那在录制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带给主持人非常大的快乐。我都觉得这年轻真好。那我们今天在他们离开这个节目之前哈，最后还希望他们跟所有听众朋友们说话。
好，我是阿兰，我先说。我觉得说像我们刚刚讨论那种追求真实啊，我相信不管是谁，当你想要追求一个更真实的世界或更真实的东西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些阻碍跟遇到一些挑战吧，多少会有一些挫折，因为总不会所有的事情都永远那么顺利。那我希望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也是一个像楚门一样或像那个菜鸟电影院人一样想要追求真实世界的人的话， 不要因为一些阻碍或者是挫折就灰心，加油加油 ，Go Go Go！
好，来，依妮。
其实我的想法跟阿兰有点像，就是也是希望，如果你对你想知道的未来，或是不可知的，像是说人死后往哪里去这种问题，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在想的话，请相信自己最真的感觉，去追求你想要知道的东西。或是你如果觉得很迷惘的话，听听我们心灵游牧民族的节目也不错啊。
对，好，谢谢依妮。然后呢，我现在请 Joanna。
很久以前有一个广告词说，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一群人就像那菜鸟电影人一样，我们发现了一个最真实的东西，想要告诉你们，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我们谢谢 Joanna。 再来，最后我们请丸志。
好，刚刚提到一句广告词，那我想我也用我蛮喜欢的广告来做个结束。这样，广告有很多很多种，有好的广告，有不好的广告，有那种像清健的口香糖广告，那你看他每个人都觉得很怂，可是清健他还是卖。那也有你觉得很有创意的广告，可是其他的销售量并不好。这样，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广告有好的，有不好的。那好的可能是他有一些功夫做得很深，不好的也许是他考虑的层面没有这么多，但是有一点是不变，那就是好产品就是好产品。就是有一个东西它是好的，尽管它花钱做广告再差，效果再差，那你用完了之后就有口碑，它只是比较慢畅销，比较慢被发现而已。那我想那种绝对性的东西，也许就是好产品，它就是好产品。那也许你接触到的这个产品的广告可能不是很好，也可能很好，立刻就打动你的心。但是你可以知道，就是永远这产品它就是好的，那你可以去试试看它。这样，
那今天呢，非常高兴现场请到这些年轻朋友们。我希望下次有机会呢，大家在节目中，不管是以广播剧的方式呈现，或是来做一些广告，我们都希望他们再回到节目中跟大家见面。那今天谢谢大家。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第一章。 本章经文共有33节，而主题是传扬敬畏神的智慧，总共分成3段。第一段1节到第6节，也就是箴言的功用。第二段第7节到第19节是劝告年轻人。第三段第20节到33节智慧的呼声。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写这书的目的乃是要叫人认识神的智慧，得着教训，知所分辨，懂得明智地接受正直无私公平的教训，使幼稚无知的人能够通达情理，使年轻人得到知识能够分辨是非，使聪明的人能够听了以后可以广天学士，明理的人听了可以增长磨练，叫人可以领悟智慧的言语，理解比喻，明了智者的言论和他们的云语，这些都使人有像神那样的慧眼去观察人生的真谛，并且这种智慧只要我们谦卑的学习，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因此箴言这部经卷就好比我们人生生活心思意念言行的辅导恩师，给了我们属神的智慧去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这位辅导的恩师的智慧绝不是人间的学者心理专家所能够媲美的。一般而言，知识是对事物的客观了解，智慧却是主观的正确使用知识的能力。知识是死的，而智慧是活的。人常常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不过是指着人类因知识而征服物质的力量而说的而已。但是人类往往因没有智慧，以至于将从知识而得的力量成为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立为王，或是自我毁灭。虽然有知识而没有真智慧，有时是觉得很悲哀的。一般的智慧往往是从地面上的世界恶者而来，又称为败亡之人的智慧，因为他所到的地方常带来败坏性的影响，金钱物质、骄傲、道德的沦丧、恣意妄为、好说谗言的，到最后这种智慧也终必归于乌有。而箴言所介绍的智慧乃是从上头而来，就是从神那边而来，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也就是认识永生神的智慧，所以这智慧是具有生命的建设性，能够结出心灵的义果，得着这智慧将会永远长存的。本章也说到要晓得训诲，希伯来原文含有明白、理解、责打、管教的意思。爱神的人很容易明白万事是互相效力，为的是要使我们能够得到益处，但是对愚昧的人常常是需要责打、管教，心灵才能够苏醒起来。所以真神对那些犯错而不知错的儿女们常说，我啊，你不可轻看神的管教，也不可厌弃他的责备，因为神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同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一样。若是我们晓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困难或是痛苦是出自于神爱的管教，为的是要纠正我们人无知的错误，或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学习神的律例，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并且这些苦难便会因人的自我反省切实的悔改，这患难就会消失。所以箴言说，一句责备的话深入人聪明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本章中也提到分辨通达的言语，世界上的道理汗牛充栋，究竟是谁是谁非，我们必须要有鉴别的能力。这个鉴别是非的能力使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做诚实无过的人，一直到基督的日子来到。本章中也说到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这里所说的智慧原文的意思是含有谨慎稳重的意思，这也是日常生活中少做错事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但箴言的目的并不是只是避免做错事而已，他还要我们做该做的事，做合乎真理原则大公无私的事情。 换句话说，帮助我们做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的事。本章也提到要使少年人有知识而谋略，知识是对事物的正确领会，而谋略却是指着思想深入与成熟，而这两样都是必须在不断的培养以累积神所赐的智慧。这一点一般的年轻人是比较缺少的，所以常常有人很主观地说青年人所做的事是不可靠，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若是常读箴言，常常领会它，切实的遵守，却能使年轻人超越过灵修学习的时间障碍，使他比师父更通达，比老年人更明白。因他坚定守神的训词，爱慕神的律法，思想神的法度。圣经中的箴言与一般的箴言的最大不同，乃是这些智慧的言语一致强调神是智慧的源头。本章说到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也是智慧的开端，因此在实际的生活中，若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必不可离开敬畏真神的原则。敬畏神的心乃是从彻底的认识神之所以成为神如何而来，深深的领悟到他无比的尊荣伟大全能和慈悲怜悯的爱，而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所以若要敬畏神，必须要追求认识神，而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必然对神产生敬畏的心，不敢大意的侵犯他。圣经中所罗门王可以称为历代旷世少有的学者，然而他失去了敬畏神的心，以至于晚年的时候频频的感叹，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神给人的是丰盛而上佳的生命，所罗门王他晚年失去敬畏神的心，他一切知识和学问也就没有办法充分发挥在造福国家人民的事情上面，生命里头没有感受到与神同在，只是感到一切都是虚空捕风。知识往往也会使人自高自大，这并不是因为知识本身的错误，而是自以为有知识的人没有真知识，也缺乏敬畏神存谦卑的心。本章中也说到敬畏神的人必不会随从恶人的引诱，伙同恶人埋伏杀人流人血，他们的目的是要抢夺别人的财宝，装满自己的房屋，共同分赃，行径极为可怕，与国家法律与神的律法所不容。这些凶徒不过是做法自毙，自招灭亡。谋财害命的人终必因财丧命，一同被神下在阴间黑暗的坑中。另一方面，敬畏神的人也必将神救人的智慧在人很多的地方呼声呐喊，以换回世间的浪子能够回转，明白真理，接受救恩，领受神圣灵的浇灌，得享生命的平安。敬畏神的人当把握神呼唤的声音，回来吧，回来吧，不要再晃荡。因为第一章33节的结论说，唯有听从神的必安然居住，安居乐业，得享安静，怡然自得，不怕灾祸，也免于灾祸。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箴言第一章，细细的品尝它的内容，我们的心灵必因真神的智慧而发光，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现在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赐下这简短而有力的箴言的句子所带出来属于你的智慧，使我们领悟敬畏你所带给我们的力量是何等的大。主啊，愿你的智慧在街上高呼，在广场上呐喊，在喧哗的街头呐喊，在城门口叫唤，以传扬你的智慧。主啊，我们愿意接受你的智慧的呼唤，成为一个敬畏你而聪明的人。哈利路亚，阿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向地小路。